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第六章31节到34节。第六章31节到34节。
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然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在中国过年的时候，大家碰到面都会彼此互相的祝福，互相的恭喜。面对这个春节的来到，我发现呢，很多应景的食物啊、礼品呢都出现了。那在这个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在大陆的时候，我发现在市场上就很多像春联啊、对联等等，很多红色的东西代表喜气啊的东西呢都在这个市场上来出售，真的让我感受到有过年的气氛。要过年呢，大家真的很渴望全家呢能够团圆，那团圆呢也带来了喜乐。恭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彼此的祝福，彼此带来好消息。在过春节的时候，教会所选的这段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喜乐不只是在我们的吃喝或是穿，我们应该顾虑的应该比这个还要多。我们应该顾虑的考虑到的是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那么我们所吃的，我们所喝的，所穿的，这一切呢天主都会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来的到这个世上，他告诉我们他的使命是告诉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好消息，让我们不只在吃喝穿这个层面来忧虑来挂虑来担心，而真的能够寻求天主的国，寻求天主的义德。他来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法律呢是一个爱的法律，是一个释放的法律。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彼此应该要合一，而为了达到合一呢，我们需要分工，要合作。最近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过去呢是强人，不管哪一个时代都是强人出头，非常呢强调领导者的重要性，好像一个中央的领导者他在左右整个政局。那现在台湾的政治环境的改变，比较强调呢不是一个强人，而是制度上的一个健全。当制度上越民主越健全的时候，不管哪一个人来都是一样的，哪一个人当总统，在这个制度里面他就赋予他能够使用的权限，他即使一个强者，他的权限还是会受到这个立法院，会受到国会的一个监督。他即使是能力上不是那么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国会、立法院等等会限制他能够不能够执行的一个层面。所以说，当制度越健全，那么我们对于强人的这种期望呢就会减低，那让整个这个民主制度的运作呢也会比较上轨道。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他比较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沟通跟协调。如果在多元的社会里面，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不是用这种专制的方式，而是透过沟通协调，聆听不同的声音，在不同的主张当中，不同的政党当中， 能够让为人民谋福利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策，政府的主要的一个目标，透过沟通协调能够达到目的。我们常说分工合作，分工是为了合作。我记得以前参加教会的一个善会叫做职工青年会，那职工青年会它当中有一项蛮重要的原则，就是如何帮助一个新进的人员成为一个领导者，从一个完全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呢，进入到一个熟悉的职工的一个成员。它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做给你看，也就是呢会的人要先示范做给完全不懂的人，先做给他看。另外一个步骤呢是和他一起做，两个人一起做。第三个步骤呢是他做给你看。那我们常常在使用这个原则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诱惑，要做给对方看，要教对方。我记得在拜访一对夫妇的时候，他就分享到先生就怪太太说，你看看女儿都是让你宠坏了，你看女儿现在已经成家了，也不会自己带小孩，还把女儿呢，也就是小孙女儿带来呢，要妈妈呢来照顾。但妈妈以前过去呢是照顾女儿辛苦了，现在年纪大了，辛苦的呢不是要照顾女儿，而是要照顾女儿的女儿，也就是照顾小孙女。那最后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过去在带他女儿的时候没有教他，没有教好，一切都顺着他宠他，现在女儿大了嫁人了呢，不会带小孩，就呢想到妈妈，就把自己的女儿呢带来给妈妈，请妈妈帮忙照顾。那妈妈呢本来已经到退休的年龄了，退休了，现在呢还有其他烦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孙女。所以说呢，就是没有把这样的一种教导呢，透过这种职工的原则做给你看，教他就没有把他教给他的女儿。另外一个诱惑是，我们说两个人一起做，另外一个诱惑说，会的人呢，他就觉得说啊，我自己做不是比较快吗？我做的又快又好，那何必让花时间呢教你做，你做的又不好又慢，那么为比较快呢，还不如我自己做来得好。那我自己发现在从事牧灵工作上有这样的诱惑，我自己所熟悉的我怎么样能够教导别人，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自由让别人也能够从过程当中去学习去学会。有时候会不耐烦的，比方说我跟教堂的这个传教协进会跟理事们一起来合作来开会来做一点事，做一些事情。那这些理事们平常他们都要上班，可能要周末的时候比较有空。那我发现有一些理事们他们可能对他们所负担的工作负责的工作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有一些人的意愿也不是非常的高。那我眼睛看着看着，有一些是活动的进行呢有它的期限，日子都快到了，可是呢这些理事们呢他们似乎都没有很积极的动作。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诱惑，等得不耐烦呢，我就干脆自己来自己动手自己做，那就在这个事件上呢就变成我没有办法来克服这样的一个诱惑。那这在诱惑当中我看到好像为我来讲做事比做人来得重要，好像赶快把一个事情完成比呢让这些理事们呢或是负责的人呢他们学会如何来承担他们的工作，好像为我来讲做事把事情做完更来得重要。在传习会当中有所谓的负责这个事务组比方说本堂教堂的这个修缮等等，应该是事务组来进行的。可是呢他要上班的话，那我等到他开始动手的时候呢事情就会拖得很久了。 所以呢就变成我神父自己也要来联络厂商来估价，那开始进行维修的工程。那事情好像做完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深一点的去反省啊，这一位事务组的组长，他原本可以学习去处理解决这个问题啊，为教堂来尽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就被剥夺掉了，所以说起来是很可惜。那这样的事情上也让我去看到底为我是什么比较重要呢？是做事情，是把事情做好做完，还是真的是人比较重要？是真的在建立团体吗？那我们提到在分工合作上遵循的几个原则，做给你看，和你一起做，那你做给我看。另外一个诱惑，我们发现在现在的社会，父母亲呢非常的强调要好好的念书，把功课念好做好就好了，所以大部分的发展呢都是这个大脑。那在身体方面呢，肢体方面的发展就非常的有限，很多人呢到了这个青年的年纪呢都不会做家事情，不会做家事就是只会念书不会做家事，好像让人家觉得做事劳力本身来讲没有什么价值，那这个也是走偏了。怎么样让每一个人从体会当中去看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归它的一个价值。我们知道你即使有再多的知识我们说知识的累积呢是学问有学问，因为他读过很多的书。那什么样的累积呢才能够造成智慧呢？是经验，经验的累积是智慧。如果要你选，你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或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我们很直觉的会选说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有学问并不代表说在人生的经验上做事上能够过得非常的圆融，能够活得非常的快活，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并不需要有很多的知识，也并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不过一个不能或缺的是一定要有相当多的经验。那经验必须要自己亲自动手，只有你自己亲自的在活，亲身的去活，才会有经验。经验是别人取代不得的，也是别人没有办法代替的，必须要自己亲身去做，亲身去体验。在春节教会安排这样的一段福音，邀请我们彼此祝福，彼此恭喜，但我们禁不住要去看，如果我们的喜乐不是建基在物质的一个富裕，那是不是什么比较深的一个因素呢？前一阵子在大陆的时候跟一些青年们聚在一起，那这些青年们他们有目标有方向，为共同的目标，他们愿意在这个修道的生活呢更加深，也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当神父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很有兴趣，那他们也尝试的聚在一起努力。那跟他们分享的经验里面，我们一起吃这个大锅面如果说里面的料真的说是非常的贫乏除了面之外再加一点青菜然后再炒了几盘的小菜那在吃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年们年纪都很轻的二十来岁二十出头那吃的津津有味。如果从一个台湾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个大锅面实在是不怎么起眼里面的料也不怎么样那又看到大家吃面种方式捞菜等等都是不像台湾我们还有在用这个公筷母匙，大家拿同一张筷子像伸到里面去捞所以说为他背景的人来看可能在卫生上实在是有点问题不是让人能够接受。 那台湾有很考虑到肝病啊，会传染啊等等，那真的让人家裹足不前。可是我相信吃的时候，吃大锅面，有时候炒这个吐司，那加这个面啊，然后还有豆腐乳啊，这很简单的这个食物，可是大家吃起来津津有味。主要是什么呢？感受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的活力，有共同的目标，他们追求有希望，那这个心理的层面是这样的强，那物质的球就可以克服，可以逾越。所以说真正带给人快乐，带给人不只是在物质的这方面的有跟富裕，而是更深的在精神的层面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彼此的共荣就带来了希望，彼此的共荣就有活力，看到真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将来。春节期间听聆听读一篇福音，真的让我们去看不只是在物质层面的一个满足，而真的能够看到精神的层面。那面对这个团体的建立，我们真的不嫌多也不嫌少，一个人都可以贡献他的那一部分，人都可以成为耶稣这个身体之体，不管你是做头做眼睛做脚做手，你都可以贡献部分。在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努力，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福的源头，让我们成为一个好消息的一个带讯息的一个人，一个使者。是恭喜恭喜的时候，将我们的祝福喜乐跟平安给其他人，那么真的这样的跟祝福真的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真的在这个春节当中庆祝春节有它实际的一个意义，是能够恭喜彼此祝福。